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9月18号，公元2009年11月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发布西藏境内人权状况记录；即将访藏的澳大利亚议员称将关注人权；西藏海西发生5.1级地震；藏羚羊遭屠杀纪录片获印度野生生物影展摄影奖。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昨天发布了西藏境内人权状况记录，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发布一份名为《西藏境内人权状况》的官方记录文件，谴责中共实施治藏政策50年来严重践踏藏人的各项权益。文件呼吁中共重新审视错误的治藏政策并予以改正。这份文件是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联合国欧盟与人权办公室昨天4号正式发表。文件分中共的民主政策、经济发展、教育、藏传佛教和种族歧视5个部分，阐述西藏境内真实的人权状况。这份人权记录文件中指出，中国政府解释民主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各民族间平等，实施区域自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上享有优惠政策，以及禁止种族歧视。事实上，少数民族常常受到排斥，虽然在50年来少数民族干部有所增加，但是很少有决策权。据估计，50%的藏人干部的职权只是名义上，其决策权掌握在汉人领导手中。文件说，中共确实在西藏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藏人从中不能享有真正的利益，相反却加大了汉人的过量移民，导致在本土成为少数的藏人越来越边缘化。在教育方面，中共只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却严重忽视西藏宗教、历史、语言和文化的教育。文件批评这一目的是同化藏人。文件指出，中共还强行干涉宗教事务，擅自选任转世灵童，并禁止僧尼从事佛事活动，剥夺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中共在藏区展开反达赖喇嘛运动，更加激起藏民对当局的愤怒，加上对人权的持续践踏，使藏民在2008年异口同声抗议当局，却带来了进一步的血腥镇压。文件说，受2008年西藏事件的影响，加之中共高调宣传来煽动民族仇恨，使藏人在西藏和中国各地被严重歧视，甚至被拒绝进驻旅店。文件指责中共对藏人进行种族洗清，并呼吁国际社会予以严重关切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有关发表西藏境内人权状况的官方记录文件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联合国欧盟与人权办公室主任诺金卓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发表这份文件是向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及民众披露西藏境内真实的一面，也希望中方能够对其错误的治藏政策予以反省并多做考量。
人是人用给那不的这天的给那给的这个 YouTube 那里设定个月的因为我有给他呢他的老的这个没有算着。
诺金卓玛表示，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内容，在西藏为首的少数民族地区却没有兑现，反而加大了镇压。事实上，修建公路、机场和高楼大厦等不能满足藏民真正的需求。作为信仰虔诚的藏人而言，宗教压制比政治压制更受打击。一旦宗教信仰被取缔，等于是剥夺了藏民生存的权利。这点作为无神论的中国政府应更加重视，从而考虑放宽宗教高压政策来维持稳定，则是明智之举。他说，
根据这个
只发展经济不能让藏人满足，藏人最需要的是宗教自由、真正的自治和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到西藏。因此中共需要重新审视在西藏实施的政策，并予以改正。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澳大利亚部分国会议员将于本周末对西藏首都拉萨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赴藏议员表示，访问期间他们将关注西藏人权。据澳洲媒体报道，这次对西藏首都拉萨展开访问的澳洲国会代表团由七名议员组成，包括三名工党议员、两名自由党议员、一名绿党议员，以及率团的参议院议长约翰·霍格。率团的参议院议长约翰·霍格表示，代表团方面在访问期间，如果发现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情况的话，将会直接强有力地进行交涉，而不会退缩。代表团成员之一绿党议员斯考特·罗德兰表示，代表团在拉萨的行程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操控，行动会是非常有限，但一旦发现侵犯人权的情况的话，将进行直接交涉。不过率团的参议院议长约翰·霍格表示，澳大利亚和中国两国的双边关系正在不断加强。赴藏参访的七名议员分别是马克·德莱福斯、安娜伯克、斯德斯德伯屯、马来瓦士、安德鲁斯考特、绿党议员斯考特罗德兰以及参议院议长约翰霍格。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方面之前对赴藏议员进行呼吁，要求尽量避免行程受到中国政府的操控，争取自由参访，以便了解西藏的真相。此外，加拿大支持西藏组织呼吁总理哈普取消下月初对中国的访问计划，以示抗议中共近期枪决四名西藏抗议者。同样，境外西藏难民和支持西藏正义斗争活动的团体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本月15号起对中国进行访问时，就中共近期枪决四名藏人问题上提出公开谴责，敦促中共释放被关押的西藏政治犯，并同达赖喇嘛举行实质性会谈，解决西藏问题。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青海海西今天凌晨发生 5.1 级地震，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近来由于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加之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西藏地质灾害活动趋于频繁。位于西藏安多境内的海西州今天5号清晨北京时间5:56发生了规模 5.1 级地震，目前还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消息，在海西发生的地震位于北纬37.6度、东经95.8度，震源深度约6公里，震央距离格尔木约160公里。今年8月28号上午9:52，在当地也发生了6.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7公里，震中距离德令哈市约140公里，距格尔木市约160公里。此外，上周五30号中午12:29左右，在西藏日喀则地区萨嘎县也发生了3.9级地震。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部反映藏羚羊面临灭绝的纪录片日前获得了2009年印度环境暨野生生物影展最佳摄影奖。据印度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发布的消息，2009年印度环境暨野生生物影展于上周在首都新德里举行，主办单位方面共收到了全球各地的366部影片，其中这部名为 A Short to Die For 的电影被入围此次影展上上映的106部电影中的一部，并获得了本年度的最佳摄影奖。 这部纪录片记录了藏羚羊在西藏被非法扑杀后，藏羚羊绒毛被运到印度克什米尔邦的斯里纳加，并在斯里纳加加工制作产品的过程，从而揭示了西藏高原的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因人为因素面临灭绝的事实。影片也反映了印度政府从法律上禁止制作藏羚羊产品后，许多工人的生存面临困境的情况。印度环境暨野生生物影展是一项以环境和野生动植物为主题的大型影展活动，旨在保护环境和野生生物。这部反映藏羚羊濒危灭绝的纪录片是由印度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所制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李江林撰稿的《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字，1993年到2006年，经过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出走藏人都符合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难民的定义而被统计在内。比方说，每年到达尼泊尔的藏人中有一些朝圣者，这些人在朝圣结束后，有些会在尼泊尔或者印度短暂停留，另有相当部分会返回家乡。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以朝圣的名义取得护照，以便合法出境的流亡者。出走的藏人是什么人？他们原先在从事什么职业？从提供的数据来看，从2003年到2006年的四年中，出走藏人的总数几乎相当于前十年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这四年中的出走人数增加了很多。这个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由于我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最近几年来藏人出走人数增加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不想轻易做出结论。比较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从1993年到2006年这14年之间，出走的藏人中人数最多的是僧尼和儿童以及学生，其中僧尼的百分比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学生与儿童的百分比从21%增加到30%。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藏人出走与宗教和教育方面的因素有关。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政府的教育状况比较，宗教和教育是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争执的焦点之一。可是为什么僧尼和儿童出走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从更加实际的角度来理解藏人的状况和愿望。由于汉藏两方对西藏这个包含了文化、民族、宗教和地域的概念理解不同，中国政府提出的数据只限于小西藏及西藏自治区，并不包括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聚居区。而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一向是被当作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主要成就之一，把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与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管理之下的流亡社区教育状况加以比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年来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30%的儿童和学生。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指出，到2003年底，西藏有学校1011所，教学点2020个，在校学生45,340人，小学入学率达到91.8%，文盲率30%以下。中央政府在内地21个省市建立西藏班，为西藏培养大中专毕业生近万人。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网在西藏人口概况一文中提供的资料，截至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270万人，其中藏人口是250万多人，也就是说到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每百人有19.5人为学生，每2294人有一所学校。流亡社区的教育状况是怎么样呢？境外流亡藏人的总数是13万左右，其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流亡藏人为12万左右。根据达赖喇嘛基金会提供的数字，流亡社区共有87所学校，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和大学。 在校学生超过27000人，教师近2000名。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